三个男人也是一台戏，我是李诺，
我是张凡，
我是刘辉。
好，今天这个话题啊，就是主要是来自于我前段时间呢，就是跟太太休假。
嗯，
那休假的时候呢，就我们就想着到周边呢，就是走一走，那就觉得如果不是太远呢，就开车去吧。
嗯，
开车的路上呢，就是经历了偶然的这个晚高峰
啊，
就是下班的时间。其实堵车的时间并不是很长，
嗯，
但是你知道就是堵车的这个感受，我相信如果我们这个听友朋友们经历过的话，你就很清楚了，就是
烦。
对，就是明明可能平时呢大概半个小时的车程，
嗯，
但是因为车辆的增加，甚至有的时候出现一些刮蹭啊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这个道路阻塞呢就可能直接延长到两个小时甚至更久的时间。
嗯
嗯，
因为我们平时的话呢，我们日常的通勤里边比较少开车，就像我自己的话呢，通常要不然就是出去坐地铁，但我通常坐地铁或者说包括有的时候出去坐高铁的话呢，基本上也不是特别那种说早晚高峰的时期，所以呢这个时间上就相当于是规避掉了。
嗯，
你比如说广州不是有一个特别有名的一条地域西，就是那个体育西路，那里其实是著名的地域西路。
嗯，
我以前真的不理解的，
嗯，
我不理解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没有在上下班的时候去过那儿。那回到我想要表达的，就是我开车堵车，然后再加上后来呢我们要去到一个地方，就发现目的地呢停车不方便，我们就把车停在一个地方，然后坐地铁去。
嗯，
然后坐地铁过去的时候呢刚好赶上下班的时间。
嗯，
挤地铁的滋味其实不好受。
嗯
嗯，
以前的时候我没有这种很明确的感觉，以前我偶尔碰见，也就是我觉得
你那个是挤了是工作日下班的高峰期地铁。
对是的是的是的。
你可以简单描述一下你当时挤的是一个什么样状况的挤？
其实我很坦诚的讲呢，因为我上车的时候，地铁上车的那个站呢不是特别就是中心的站，就相对比较偏的，所以上车的时候是比较宽松的。
嗯，
但是随着越往中心开或者说继续往前走呢，你就发现哎，这个车上的人越来越多，那多到一个程度呢，可能哎，你发现你都险些上不去车。
嗯，
你上了车之后你整个手呢就好像被绑住了一样，
嗯，
连去掏个手机什么的都是很难的一件事儿。
嗯，
当然我觉得有可能是人到这个年纪了，就是开始有这种想法，因为以前我也经历过，但是没有那么多次，而且就算经历过一次也就啊随口说一句哎呀今天真挤，对吧？
嗯，
但是我为什么想录今天这档节目，这期节目呢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突然之间就是感受到那种，就是如果我每一天都是开着车堵在路上，
嗯，
都是坐地铁然后就是这样的拥挤的话，我开始怀疑我的整个人的状况叫状态是怎么样子的。
嗯嗯，
因为我们通常在节目里边，我们虽然没有什么特别明确的说我们要输出什么内容，但是我们以前可能的想法觉得还是需要讲更多一点积极向上或者说叫正能量的东西。
嗯
嗯，
但是我自己在反思的时候，我就发现说我在讲那些东西的时候可能是不是缺乏了一些场景或者生活体验带来的一些感受。
嗯，
这人家说嘛，
嗯，
坐着说话不腰疼了，
站着说话不腰疼了。对，
我们不坐不站着，是坐着。
对，有一种感觉是什么呢，以前呢我看过一个片段，就是说当年冯小刚不是拍了一部电影叫1942嘛。
嗯，
然后那个剧本呢是刘震云写的。
嗯，
当时呢张国立演的那个财主呢，他在剧中有一个片段是啊他很饿了啊，他要吃饭或者什么，他就当时那个反应，但是剧本上是有他的台词的。
嗯，
然后张国立后来就在演的时候就找到这个刘震云说，哎，这个地方啊我认为我不应该有词儿，因为我已经饿得没力气说话了。
嗯
嗯，
然后这个刘震云的反应是说，哎呀对不起啊，因为我是吃饱了饭写的。
嗯
嗯，
这就是我用这个例子就代指我自己的这个感受。
哎，其实你这个叫引言吧。
嗯，
我觉得很好，就是你用这部电影这个场景来引入，就是有的时候那个作者或者是一个表达者，一个陈述者， 他说的时候他是缺少一个代入感，
对，
他有一个视角的缺失，
嗯，
我是吃饱了写的，
嗯，
所以我会有每个人台词的分配，但是在一个真实处境当中他真的可能是饿得说不出来话，
嗯嗯，
他只要一个面部的表情一个身体的状态是呈现出饥饿，
对，
而不是用一个断断续续的有气无力的词语来呈现饥饿，那这就是叫缺失嘛，
对对对，
那
是
李诺你是不是想表达说其实你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对城市的生活就是也缺少这种代入感呢？
没错，我必须承认是这样，虽然我在城市生活而且很多年，
嗯，
但是从我一开始工作到现在为止，
嗯，
我没有维持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是就是可能我们网络上比较常见的那种长通勤，然后这种充满压力拥挤疲惫的通勤的这样的工作，
嗯，
我没有这样的经历。
那假如一个人跟你这样分享说在城市真累，
嗯，
每天上下班往返3个小时，
嗯，
啊，交通很挤，在地铁里面很累，到家不想动，
嗯，
你通常听到这样的分享和表达你会是什么感受？就是说你可以回乡啊还是怎么回事？
嗯，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有不同的这个对话的对象的哈，
嗯，
不同的对象我可能反应不一样的，
嗯，
如果比较熟悉呢，比如说像张凡这种像辉哥这种呢，我可能说那你自己找的
嗯，
嗯，
因为你有关系在这儿，但是呢如果是一个就单纯我们聊到这个话题，但是其实那个关系没有那么亲密，我可能最多最多能做到的就是哎呀真不容易，
嗯，
我觉得我说到这儿我觉得已经我的理解我的感受以及我的能力范围之内能表达的东西了，
嗯，就是还是能够同理他的不容易，
就是我能够接受他表达这件事儿，
嗯，
但是我之所以说确实不容易是因为我无法想象具体他说的累究竟是什么样的，
嗯，
其实你的反应就是说没有进到心里面，
对，
只
是
在表面上一些表达而已，
对对对，
嗯，
对，
但是因为经过自己的经历之后呢就能够入心了，
嗯，
就是这个意思嘛，
嗯
嗯，
对吧，就是意思平常我们聊天聊的一些事情的时候觉得这个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没什么了不起，对
对
对,
对吧，
是的是的，
人人都是这样的，
嗯，
因为自己也没有多少这样的经历嘛，
是，
所以觉得就很轻飘飘的就可以过去了，
嗯，
虽然说的话也没有得罪人，
嗯嗯，
但是呢回想过来呢感觉就有一点不对，
对，
有一点问题，
对，
嗯，不过我觉得我们还没有犯错误就是说哎，对吧，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
这是一种社交礼仪的问题，
对，没有犯错误至少我们还觉得哎呦挺不容易的，
嗯，
至少是这样子，
不是，就是说换位思考，
嗯，
如果你是那一位，
嗯，
你就老实说可能我们想是想不到别人了，但是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可能人家就不会再深入跟你交
流了，对，继续跟你分享了，对，就是这个问题，
嗯，
因为知道你
不
明白
你不懂，
对，
你
说不到，
就是你不懂，
是的是的是的，
因为你只是看到表面上一些很虚的很空的，
嗯，
很敷衍的话，
对，
但是你觉得自己也没有问题啊，
对，
嗯，
对，
但这个也没有带来给人直接的伤害，
对，
但是人家就是不愿意跟你在深入交流，
对，辉哥说的这个其实我很感恩哈，就是辉哥帮我就是补充了这一点，就是在我个人的感官里边或者我自己的体会里边，我认为啊这个真正的缺陷就在这个地方，
嗯，
就是当有人他可能就是很直接的跟你说哎我最近好累啊，其实这个相当于他在抛出一个信号，就是说我们能不能聊一聊，
对，
但是呢有时候我们那种看似不伤害不冒犯的那个礼貌性的回复就直接让他打消了要跟你聊一聊的想法，
嗯，
对对对，我觉得这到这里啊我的脑海中已经浮现出几条线了啊，
嗯，
对，
有一二三点了，
对
吧，
对
对，
必须的必须的，就是像李诺刚才所说的这件事情呢，就比方说一个人说我很累啊，
嗯，
他表达的是他的感受，
对，
他需要的 其实不是你给他一个建议或者方案，
嗯，
而是就他的这种感受，
或者是一些表面的安慰，
对对对，而是说就他的这种感受去倾听他的一些分享，
嗯嗯，
啊，这个是一种在辅导层面上的一种，一种智慧吧，
嗯嗯，
对，我最近刚好啊，嗯，刚好在
是吧，在上课，
对，在看关于辅导方面的这些内容呢，
嗯，
他其实就讲到这些内容，我先举个例子啊，
嗯，
举个例子，比方说。哎，我很沮丧。
嗯，
我今天早晨呢，出门的时候打车错过了一班车。
嗯，
结果我就错过了一个很重要的面试或者约会。
啊，是，
就错过了一个跟别人约好的时间。
嗯，
哎呀，心里面非常的沮丧，也很后悔。
嗯嗯，
那这个时候你作为倾听者，你可能会说，
你应该怎么回应他？
你应该早点出门，对不对？交通堵塞这个常识你应该知道，或者说你应该坐地铁，
嗯嗯，
你要提前规划好啊，
打个车呀，
对啊，这个其实呢是一个，从辅导学上面来说，这是一个错误的回应，
这是个雷，
对对对，他要表达的是他的这个感受，
嗯嗯，
要就他的这个感受去回应他，
嗯，
他现在懊恼的是错过了这个约会，而不是说交通。地铁虽然那些事情在他以后的教训当中是可以不断的去改进的，
对，
但是对已经过去的这件事情，
嗯，
就他的感受，从辅导的角度来说，我们怎么去帮助他？
对，所以其实张凡现在在做一个场景模拟，
嗯，
那刚刚这个答案肯定是不对的，
嗯，
那如果我说，哎呀，确实挺让人沮丧的，下次就不要沮丧了，对吧？或者说我们不该沮丧，我们应该更积极的来。
你这个肯定不是正确答案。
我就是现在模拟嘛，就是说我是不是可以这么说？说我们不应该沮丧，要凡事要往好的地方看，
对
对
对，
对不
对？对对对，
我们要积极乐观一点。
这是错的。
那我其实呢，最近呢，就是就这件事情呢，去看一些报道，也听一些播客呢。嗯，我刚好听到有一期播客呢，就很有意思。
嗯，
他讲的呢是一个性工作者，
哦，
是欧洲的一个性工作者，是一个女性嘛，而且比较年长。
嗯，
那这是一个纪录片，一个女性呢实际的去采访她，
哦，
采访她去，后来回来是两个男性的主持人，
嗯嗯，
来邀这个
记者，相当于
记
者，记
者，
嗯，
来访谈。
嗯，
但是你会发现下面的评论呢，全部都是抨击。抨击这两个男性主持人，就是面对这样一个严肃的话题，你的整个的对谈之间充满了戏谑，充满了调侃，
嗯，
充满了不尊重，甚至还带一些粗鲁的词语。
对对对对，嗯，
哎，我在看这些评论的时候，我在想，其实有的时候呢，是有一个视角的缺失问题。
嗯，这是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个体啊，就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有可能，我是说有可能在平时其他的场合里边，这位男性的主播他的表现是尊重彼此，然后彬彬有礼，或者说各个方面都很得体的，但是呢他放到这个场景里边，有一些东西他没有办法回避的时候，他就暴露出一些问题。
他用一个非常轻松戏谑的一些方式方法来谈论那样一个女性，
嗯，
落在那样一个困境当中的女性，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式方法，
嗯，
没有得到大家的认可，我也会觉得，你要接受这个结果，就是大家不认为你这种表达是合适的。
对，
就是这种表达是很有讲究的嘛。
对，
问题呢还有一个，就是听众的一般呢觉得主持人呢应该有一定的素养，
对，具备专业素养，
对吧？
对，嗯，
但是问题事实上，
嗯，
并不是全部，
没错，
主持人具有你所期待的这样的素养，
对，
没错，没错，没错。
现在我们再回来嘛，刚才讲了一条线嘛，
没有啊，还没讲完啊，你那个正确答案，
你那个正确答案是什么？
不可能有正确答案的。如果辅导有正确答案的话，那就不叫辅导了。
那不是，
那就
是
他应该有，
可以举例吗？
他应该有一个更加好的或者健康的一个方向的引导才对呀，
啊。
对啊，
还是你那本书没看完？
对，就是说你还没找到答案嘛？对，如果今天是我是这样说的，
对，
你看，
不是那个状态，就是张凡在心里嘀咕，嗯，这么说也不对。 这么说也不对，到底该怎么说呢？
对啊，
然后辉哥说：“我走了，不说了。”
你先说了你的正确答案，我们才能够抨击你。
哎，像你们这两种人呢，我觉得就应该被抨击，
就不应该辅导。
对，
应该被辅导。
对对，
因为李诺说他要来道歉嘛，要就是就他的一些视角的缺失来道歉。我觉得倒谈不上道歉，至少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对这个。城市的一些流浪者，这个其实是一种调侃嘛。
对，
因为辉哥自己也调侃自己是城市流浪者。我最近听了一首歌叫毛不易的《牧马城市》
啊，《牧马城市》
哎，听着就很有感觉，对不对？
中年人是吧？
你说到我心坎上来了。那其实呢，像李诺刚才讲这个坐地铁这事呢，我是深有感触的。那我先讲你刚才讲的这条线，它其实有一个名称叫死亡三号线。
对，是的，
对吧？
因为有个地狱西路。
对，叫天河地狱西那一站嘛。
对，
那一站那一条线呢，我以前是坐过的，而且坐过很多次。我坐的时候呢，就是你在上站的那一时候，我其实可以讲站名。比方说下轿，
对，
比方说大石，
是
这些呢，是外来者、
对
打工者聚集的地方，
其实相对是离市中心比较远的地方。
他们早晨要坐三号线往市区去上班。
对，
那其实我发现我预留的时间又是不够的
啊。
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在站门口排队进站都排了十几分钟。
对，对，
他给你绕圈绕圈绕圈，绕了好多圈，你终于进站了。哎，我心想我进站就好了吧。
对，
哇，站里面人好多。
是，
哎，后来那慢慢的人就吸取教训了嘛。我虽然是坐三号线要往市区去，我发现我挤不进去嘛。我往反方向坐，
然后转线
到，因为在大石或者在下轿这一站呢，你往反方向坐呢，两站就到终点站了，番禺广场或者到长隆，
汉西长隆、
然后你再坐回来。
对，
那个时候人就会少一点，说不定你还弄到一个位子。这就是城市打工人他们
的
一些生活经验，对不对？那这是在广州啊。在上海呢有两条线，我挤的真的是怀疑人生。一条呢是
怪不得一直那么瘦，
哎，对吧？
哦，我终于知道我为什么不瘦的。
对，
我没说你啊，我没说你。
对，你需要挤一挤。
我悟了。
对，一条呢是上海的十一号线，从嘉定往市区去的，它都有一个统一的特点，就是从郊外往市区。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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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或者穿过市中心。
对，往市区去换乘。十一号线呢是嘉定往市区，是我曾经经常坐的一条线。另外一条线呢就是九号线，从松江往市区，都是尤其是松江有两个站。又是怀疑人生的，一个叫九亭，一个叫四经。哇，这两站你早晨起来你就很惊讶，怎么这么多人，怎么进个站这么难。等到你到公司以后呢，你发现你已经耗去了很多的精力了。真的是这样子。那我以前呢在那个城市生活过一段时间呢，早晨起来呢上班是要坐四条线
啊，
每一条线呢平均下来只有三站。所以你会发现那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呢大部分是在换乘。
对，
换乘然后等地铁。上了地铁里面在那里站着两站或者三站，然后下来又去换乘。
对，
然后上电梯下电梯走换乘。
那
这个时候我当然没有遇到这种场景跟别人说我太累啊或者怎么样。如果我跟别人说，假如我有一天我跟别人说，我跟辉哥说，我说我感觉换乘太累了，他说你可以回家呀。我真的是
你为什么要代表我说呢？
我可能真的会觉得没办法说下去。
你预判
了，你问我了，你不让我说。
我有过两次，我觉得应该不止两次。有两次是这样子的啊，有两次是在上班的路程当中，在地铁里面啊，我坚持不下去了。我快要晕倒，
提前下车。
不是，我快要晕倒。那个身体极度的虚弱，快要晕倒。我其实已经吃过早餐了。但是我快要晕倒，我就赶快出来。赶快出来呢，我就在那个站台旁边，不是有座位吗？
对，
就在那里坐一会儿。如果还不行的话呢，我可能要出站，去透透气。
透透气。
对，有两
缺氧啊，
对，有两次在地铁里面挤出快要晕倒，
嗯，
赶快出来，
嗯，
还有一次呢是
那个时候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呢？
对，你让我回家对吧？那还有一次呢，是我从这一条线去换成另一条线，
嗯，
我在那个下楼梯的过程当中呢，看到那个车，门在开着，我心想我能够赶上这一班，
啊，冲上去，
对，冲上去，然后冲的过程当中楼梯踩空了，
哦。
对，我一下不是下两个或者三个台阶嘛，一下踩空了就摔倒在台面上，但是我的第一反应不是我的膝盖，
嗯，
是跳进去，跳进地铁
上车，上车，
对对，我后来想想这个人究竟被驯化到
就是有一种那种爬也要爬进去的感觉，
你知道吗，就是
沉没成本太高，
对，沉没成本太高，
对不对，
有道理，
就是那天中午是没有办法出去吃午饭的，
你的腿不舒服，
我只有一条腿能走嘛，另外一条腿不能走嘛，我就订外卖嘛，但是我想我都一条腿不能走去吃午饭，我当时怎么第一反应不是看看我的腿，
嗯，
第一反应是赶快跳进去，
嗯，
一条腿跳进地铁里面，赶快靠在墙边在那里站着，
嗯，
哎呀，这都是那些经历，所以我有一个星期天，
嗯
啊，星期天我看到本来我应该每个周末呢能够见到那一对夫妻的
啊哈，
但是那一天呢我只见到这个太太，
嗯，
没见到她的老公，然后太太就说她最近太累了，
嗯，
每天上下班挤得太累，然后忙了六天，昨天晚上又加班，她扛不住了啊，今天在家睡觉补补觉恢复一下体力。我的第一反应是我能够理解到，
嗯哼，
对，就是这样子，因为通常情况下像她这种她往返需要三个小时的通勤，单程一个半小时的，
嗯，
不是那个时间问题，是那个整个过程非常的消耗精力。
对，就是我之前呢看过这样的一个说法，就说每个独立的人呢，我们是有一个就是心理上的自我边界的，就是说相当于我跟你待在同一个房间里边，
嗯嗯，
我挨着靠近的距离，这会决定我心里的状态是什么，
嗯嗯嗯，
就也就是说如果呢我们是在同一个办公室里，但是基本上来说大家比较理想的距离呢是要在两米开外，
嗯
啊，这样子呢就是我自我的边界是没有受到任何侵犯的，但是很显然呢在电梯里你的自我边界就会不断的被压缩，
嗯，
随着人上来越多就越拥挤，
嗯，
那地铁呢就更可怕了，
嗯，
是你明明知道你看着就是人已经挤着人的那种状态，
嗯，
你还要义无反顾的冲进去，就是被那样子的就是挤压，
挤压，
嗯，
而那种挤压就是真的不只是身体上的，是你的心理层面上的那种，就是边界不断的缩窄缩窄缩窄，就是那种压力其实也很大的。我以前确实我没有意识过这个事情，我以前甚至没有很多这个在地铁通勤的经历的时候，我有一次去北京出差，那我知道我当时出差开会的地方呢是在一个比较人比较多的地铁线路上面，
嗯，
曾经甚至我带着一种很猎奇的心态，我说哎，我去体验一下，但是我非常坦诚讲，那真的是我真的到目前为止我应该经历过最可怕的，
嗯
嗯
啊，是完全就是被抬上去的，
嗯，
那你甚至可以脚不沾地，
但是你是现在说起来这个是好像一个
很有趣
的
事情，
对对，
就是因为
去哪里玩，
对，
我去爬黄山很多人那种感受，
对对对，
因为那不是你的常态，
对，那不是我的常态，
对，
因为当时，而且当时我的角度也是觉得我得体验一下，
对对
对，但是当然在那个具体的场景底下，包括去上海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就是你要下车的时候你根本下不来，
哎，
那你知道吗，就
你不要把我的段子给讲了
跑火了，
就你这种状态呢我有个形容的，就是人家就富二代开跑车去送外卖的一样，这个体验生活嘛。
我跟你说，李诺就应该道歉的，
嗯，
他应该道歉，而且要好好的道歉，他其实
不是我们说应该的，
嗯
嗯，
是他发自内心的，
对
呀，能够接受，
对呀，啊，嗯，
对，那
就因为我跑你活，
不是你。其实坐地铁呢，关于上和下是两件事情，
对对。
像我刚才说的，我以前上班呢，我前面有两个人，
嗯，
我排在第三个，
嗯，
我是没有信心地铁来了我能挤上去的
啊，
嗯，
因为可能地铁来了他们也上不去，
对对对。
地铁门一打开，
是
我们看一看门。然后算
满满当当，
我们等下一班吧。
对，
里面人太挤了，太满了， 我们就等下一班。好，下一班来了。
你怎么不把前面两个人推进去？那你不就第一了吗？
那个要去日本，
那他去当那个列车站的工作人员。
中国目前还没有提供这样服务，在日本据说是可以的。那其实就是地铁来了一班两班，我们都挤不上去，都满了。我就想怎么这么多人，后来哦，终于来了一班，他不是没人，是我觉得我可以挤上去，
对对对，
我就挤上去，挤上去之后第一反应是赶快转过身，手扶在那个地铁的顶部
顶啊，对，
门口的上面，然后让自己不要倒下来，就这样的晃晃晃晃的，哎，慢慢人跟人之间随着地铁的晃动，终于可以均匀的站下来了，
对对是
稳定的站下来了。这是上地铁，那下地铁呢，像林乐刚才说的，就是你经常下不下来嘛，我们通常呢就是如果地铁人特别多，我的家在这一站，我们如果实在挤不下来，我们就有一个段子，就是地铁里面不通常说上不去的乘客请耐心等待下一班列车，我们是下不去的乘客请坐至下一站返回，我们坐下一站然后再下车然后再返回一站，各种段子。那以前我们那个地方有一个作者，那个作者呢李诺可能也认识的，他经常写这种戏谑性的文章的，
对是的，
那他呢在刚开始写作的时候呢有大量的段子呢都来自于地铁，我们也给他提供一些地铁的段子，其中呢我给他提供一个地铁的段子呢就是我自己亲自经历的。那我有一天早晨是坐地铁，那位大哥呢他肯定是外来人，像我们坐地铁时间长了都知道，就是你的脑海中会有意识你要往哪个地方挪的，因为地铁它有的时候开左边门，
对对，
有的时候开右边门。那位大哥呢要到火车站，他在这边，然后火车站到了之后他说哎，等等我下车，但是门已经关上了，地铁在另外一边开门嘛，
是
他要挤到门那边的话门已经都关了，他就想呢我在这边等等到下一站我返回，哎，下一站呢又在右边开门，他坐了四站都没有下过去，来回坐了四站没有下去，我真的是服了他。
你看你说这样人家悲惨的事情的时候，他是什么表情？
没有没有，这我觉得
这个都是生活当中的经历、啊。
我可以理解，就是我们以前其实，在节目里边聊过这个事儿，就是我们到了一定的状态之后呢，就开始用一些很戏谑的一种状态来讲述那些悲惨的故事。
这个可能就是所谓的底层人民的一种快乐源泉。
但是我感觉你在享受其中啊，乐在其中。
那我讲自己的故事，
就是因为他现在不挤了嘛，
所以你。所以你不需要跟他道歉了，我告诉你，
跟谁道歉？我没有，我本来也没打算跟你们俩道歉，我是跟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道歉的，
因为他也不跟我说，你看我多累啊，
啊对，
所以他都一点都不累，
都不给你机会让你说，你回家吧。
就是我们在那个时候地铁里面出了很多很多我们觉得有意思的段子嘛。
是是，我之前还在网上看过一个类似集锦一样，都是那个在地铁发生的事情。
是。但是你就像看一个故事嘛，
是，
但是张凡看的是带入其中嘛，这不一样的嘛，对不对？
我就是在其中，
对
呀、
啊，这不一样的嘛，这种感受啊、理解啊等等都不一样。
对，那当然，基于我们今天这个标题来看呢，我觉得可能我们前面讲的部分呢，可能是还不够完整，就是我一定要把这个道歉的原因。再讲得更细致一点，就不光是那种情绪上的觉得有一种歉疚感，还有一种状态是我就在想，因为过去我们谈到很多的节目就像我前面说的，我们试图有一些比较正向的观念的输出，但事实上呢我在想，假如说我每一天早上上班晚上下班都在经历这样让人疲惫不堪的事情，因为当我去这样思考的时候，我是直接就忽略掉中间工作的这个时间了，就是你在单位里边你的工作表现或者你跟人如何相处这段我都已经把它忽略掉了，就是当我想到单纯是早上晚上这两段这样的经历，就会让我觉得就类似于刚刚张凡说的啊，早上挤完地铁到公司，哎呀这个劲儿已经没了一半了，那我也能够想象的，就可能下了班回来，对吧？那就算我忽略掉那个上班的时间，但是你在外面已经工作了一天了，那你整个人的状态我认为应该是很疲惫的，而且这种疲惫呢我觉得是没有任何说啊是不是这个是不是你自己过分的自怜了或者什么，因为我自己的感受我稍微想象一下我觉得都能够 体会得到的。然后呢，我就在想，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在听什么呢？
嗯，
或者说，我还要让你听节目吗？就所以我才想到今天这个内容，因为现在在整个播客的领域里面，这个播客的内容或者包括很多其他自媒体的这些内容里边，有一个东西呢是非常的火的，叫做成长，或者叫自我成长啊，大家都在探索这个自我成长的路径，我怎么才能成长。当然可能有一些很具体的目标，比如说我的收入怎么增加，我的社会地位怎么提升，但是本质上来说，我就在想，如果我的听友朋友们，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他每天他的这个日常的生活的状态是这样子的话，我再跟你说，哎，你要成长啊，你可不能老是这样子啊，对不对？包括我们以前聊躺平啊，聊什么呀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啊，是不是不该说这些。
嗯，
我这是把这个东西我讲出来，就是比较完整的，就是为什么要录这一期节目的目的。
嗯，哎，但是其实我自己会觉得，成长本身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嗯嗯，
只是说，如果我不了解他的处境，没有办法真正的去认识他，可能我直接的就针对他当前的处境给了一个不符合他处境的建议。
嗯嗯，
才是有点冒犯的。
问题的关键在于，现在很多内容的输出的逻辑，它是以结果前置的。就是什么呢？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前段时间那个，我们知道那个带货的知名人士啊，他说的那句话，哪里贵了？
嗯，
这么多年工资涨没涨？你心里对吧？你没清楚吗？
嗯，
就是当我们提及或者很多内容输出，就是说到自我成长的时候，它的逻辑点是，它会先给你一个成功的范例，
嗯
嗯，
哇，裸辞，
嗯，
然后大厂，
嗯，
然后创业，
嗯，
年入多少，然后现在生活状态怎么样，
嗯，
然后再提供一个路径给你说啊，他为什么一步一步走到这儿，这些内容本身我认为就是像你刚刚说的没有问题的，
嗯，
但是你要知道那个模板，甚至今天我讲这个原因，我不是抨击别人，而是说带入到我自己。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在节目里边去表达说，哎，我们不买房，或者说没有什么太大的这种债务上的压力，然后呢，我们的婚姻的状况，养育子女的状况，看起来没有那么大压力的时候，似乎就是相当于你给到对方有一个参照的模板，
嗯，
然后呢，他如果不能够达到这个状态的时候，潜台词是说你现在这个状态是比较失败的。
嗯，
为什么要听我的节目呢？就听完了之后呢，你就可以成长了，
嗯，
你就可以成功了。
嗯，
不是吗？
是。
我想其实是从这一方面看是这样。
嗯嗯，
可能稍微说就是带来了伤害。
嗯，
就你感觉我达不到这个档次好，这个状态好，
嗯，
带来的给我的是伤害。
是，
好像刚才说到，哎，有人跟我们说啊，他很累，
嗯，
其实你的回应，你想想，刚才说到了，如果饿的人他都没有台词了，不想说，
嗯嗯，
如果真的累，他也不会说出来的，
嗯，
其实，
嗯 嗯， 嗯，
对不对？
嗯，
为什么他那么累，愿意跟你说？
嗯，
其实你无论回答什么东西啊，
嗯，
其实这并不重要，
嗯，
因为重要的是你第一时间听到这个事情你的想法是什么。
是，对对，
他能够吐槽说自己累，你的心目中可能觉得你真的很累吗？
有什么可累的？
因为如果你真的很累，你已经瘫在那里不会动的，
嗯，
所以你跟我说的话，你根本就不是真正的累，
嗯哼，
对不对？
对，
张凡说的累到根本都呼吸不了的那种状态，他不会跟别人去说的。
嗯嗯，
所以第一个反应你就觉得他不是真累，
不是真的累，嗯，是，
对吧？
嗯，
但是你又再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他真的累的想把一些压抑的情绪，啊，
表达出来，
要抒发出来。
是 的， 是的，
其实你是不是其实都不重要。当然很重要啊，因为你是值得他信任的，他才会说这样的，
嗯，
对不对？如果你第一时间想的，诶，他为什么会跟我说这么累呢？
嗯，
哦，原来我是他信任的， 那一位，那我就愿意来听他的倾诉，那你的态度完全是不一样的。
对，是，
对，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需要去留意的，就是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视角去丰富，以及让我跟他之间的这种信任可以维系。其实讲到这呢，就又如果再回到我刚才讲的那个跟人之间建立关系的话，它其实是有两个层次，第一呢是进入到他们的生命中，去建立关系，第二个呢就是认同受苦者，认同他的感受，
他的难处，
对，去建立关系。但是这往往是我们比较缺乏的。
对，
我们缺乏的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时间太久了，我们对圈层以外的人事物缺乏足够的认识和了解。那我前不久呢就看到这样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这个作者回答的很有意思。这个问题是这样问的，他说为什么古代的军师呀都会神机妙算
啊？
那为什么呢？他其实作者他给了很多很多的解答，他说当然还有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就是幸存者偏差，就是两个军师都算了，
对对，
那个胜利者的那种方案他被记录下来了，
对，算准了那个，
他算准了那个，因为他打了胜仗嘛，历史朝着他的方向去书写，你觉得他会算，但另外一方其实也算了，只不过他算失败了，他打了败仗，他没有被记录下来，仅此而已。是我们在自己的生活当中，
不是因为他原本就是能够运筹帷幄才能够做军师吗？
当然当然他会有他的能力的，就是我们可能会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太久了之后呢，缺乏一种就是同理他人的一种处境和感受。
对，
那我讲两个例子呢，一个是我们之前就谈过的，另外一个是我前几年跟一个朋友聊天他说的。那第一个例子呢就是说坐飞机，对吧？
对，
坐飞机呢，你看到那篇文章说竟然有很多人他去看飞机起飞降落，因为他没有坐过，
对，
他的那个县城有了一个机场，全县城的人都很兴奋，我们去机场看看飞机的起飞和降落，原来中国有将近十亿人从来没有坐过飞机的，对吧？所以我们
这是一个说心里话，放到网上去大家都觉得这是谣言。
那我再给你讲一个例子啊，其实就在几年前啊，我回家过春节的时候跟一个在家乡的一个工厂里面打工的一个人聊天，他也人近中年嘛，30岁左右，不算中年吧，他就跟我说，他说我觉得很尴尬一件事情，我想出去走走，我说什么事呢？他说就是有一次呢他坐车，有一次坐车呢，那个司机说把安全带系上，他都不知道安全带在哪，没有坐过车，就他突然间有一次他坐的副驾，那个司机说把安全带系一下，他说怎么系的，
那也不是很大问题啊，就像你小时候没看过红灯一样，
对啊，
有什么问题？你看现在也成长得那么高大，
现在我见过红绿灯了，对吧？所以将来他可能就可以开车。就是我们可能会有一种偏差说，现在飞机到处都是，你可以坐高铁啊，
对，
你可以坐飞机啊，现在到处都是车，你可以买车开呀，你可以坐车打车呀，但是其实有
我觉得啊，这个问题也是要两面看。你看一个正常的司机他提醒乘客系安全带，
对对，是的，
其实他的对象是不特定的对象，
如
果你不知道哇，我可以指给你看，我可以帮助你扣，
对啊，
这是他的服务，
对，
但是他从提醒这一句呢他是没有特定的，
对，
这个某种程度应该
是没特定的，
对，应该这样说，就是他的这种提示呢是基于他的职业特性，他的职业要求，你需要做这个事儿。
回到我们这个播客里面
啊，
一样的，我们做这一档节目没有特定的听众，刚才好像你说那我们能说吗？那我们什么都不能说，对不对？因为不管我们这个听众就算有5亿人来听，他都
不
能够所有人满意的，
对，当然我还是那句话，不是基于听众满不满意， 而是我自己在有这些经历之后，我认为有一些东西是需要补充上来的。
嗯，
那包括刚刚这个张凡说到，
我觉得有遗憾的人生呢才不遗憾呢。
那个前提是那个遗憾是无法弥补的。
那
就是
那因为你没有犯，刚才张凡说的没有大错。
这个
没有原则性的错误。
他这是两件事情，就是说。遗憾是没法避免的，这是一个事情，所以面对遗憾这件事情本身，
嗯，
我们不要觉得很有芥蒂，
是。
但第二个就是我们视角其实是缺失的，
嗯，
这件事情我们如果意识到了并且加以努力，
嗯，
这会让我们自己不断的成长嘛，
嗯，
对。当你成长之后，你就再回去看两年前的都也是遗憾的。
那不遗憾，
永远都遗憾。我常常都遗憾。
没有没有没有，我认为啊，遗憾它分两种，
嗯，
一种呢是对于既定事物的遗憾，就是这个是不可逆的，不可改变的。另外一种呢，是对自己曾经有机会可以改变这个遗憾，但是没有去做的遗憾。就我认为这是两种，对吧？
我认为都一样，就是遗憾。
对，这个不争。但是就是我想说的还是那句话，就是其实刚刚我们谈论到的所有东西，我不知道张凡有没有讲完哈，但是从这个例子上面，从
他讲完了，
从刚刚的探讨里边，你会发现这里边有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基于我们真的现在在面对的一个困境，叫做沟通成本的问题。
嗯，
我们几乎在一个讲求效率的社会状态形态下，我们几乎在竭尽所能的压缩成本，包括沟通成本在内。我认为你应该知道这个东西，我直接就给到你了，
嗯，
我根本不会去管什么。然后呢，包括刚刚我们提到的所谓的同理心，
嗯，
我很坦诚的讲，我不认为有真正意义上的同理心，除非你真的跟他有一样的经历，
嗯，
甚至一样的经历，每个人的感官也是不同的，
嗯，
但是我能够想象的是，你就像辉哥刚刚的那个表达，我是认同的，是你的心态的问题，就是不是你真的懂得他说他好累，啊，你就懂得啊他为什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啊有这几个理由他很累，而是你愿意靠近一个说自己好累的人，
嗯。
这个心态，
当然这肯定是首要的，最重要的。
对，至于那个你能不能理解他为什么累，我认为他甚至不是主要的。
对，
因为我们真的说心里话，坦诚的讲，精力真的有限。
对，
你
是很有限。
对，比如说前段时间，
我觉得你从道歉变成澄清了。
没有，不是不是不是，我是道歉，我的歉意是来自于过去我在有一些表达的时候，我没有更。就是说尽可能的更完整的去表达我们要表达的观点，可能真的就是那种站着说话不腰疼的状态。但是呢，就是我还是说那句话，就是前两天跟一群同龄的朋友一块吃饭的时候，其中一个男性的朋友就说，哎呀，最近焦虑。我很坦诚的说，我们认识很多年了，但是我不知道他的工作状态怎么样，我不知道他在家庭当中的具体的情况怎么样。那当然我知道他可能有房贷，他可能有车贷，他有这些很现实的包括养育子女的这种经济上的压力，但是你如果因为他有这些你仅存的这些你对他仅有的这些认知的这种东西，然后你就判断啊，你不该为此而焦虑，你会发现这个对话是没有办法很好的进行下去的。因为就像我那天我很坦诚的跟就是在座的朋友们，我在跟大家讲，我说基于我跟我太太现在的这种生活状态来说，我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我好像比在座的看起来我们的生活状态更轻松一点。
你说在座的是那天的
对那天的朋友们，对，就是我跟我们的生活状态跟大家比起来，可能我是说可能是更轻松一点的。但是与此同时我就进一步的说，我说也因为如此，我平时在表达的时候可能就没有考虑到这种区分或者这种区别，
这种差异。
对，
但是你要想哦，往往就是你这种轻松这带给别人呢，是一种吸引力
啊。哈，对，我理解，
对吧？这种的吸引力是让人去探寻
为什么
为什么同样大家都在这个时间在这个社会里面，你能有这样的状态，
对，
对不对？真的如果你是积极的寻求， 找答案的话，你会用一点积极的态度去寻求的。
对，是的。但是你知道吗，在我过去的经验里边，我常常接收到的信号和反馈是，你们还没孩子，
哎，
你们没买房，就是你知道吗，就是我们用一些很具体的东西来判断，就好像哦，我的轻松或者我的什么是来自于我没生孩子，我没买房，
对，
要不然你也好不到哪儿去，就这个逻辑其实是这样子的。
对对对
对,
对，
这就是我当时为什么要这样表达的原因。
你没房没车啊，你有车啊，没房没孩子，你有什么可骄傲的？
对对对
对,
对
吧？
对，
你轻什么松？你不应该在这个时候轻松。
对呀、啊。
但是这是他所认为的，但是你可以是，有不同的看法。
嗯嗯嗯，
因为这些对我来说它并不是最重要的。
是是，确实如此。对，
可能你是最重要，但是对我来说并不是最重要。
嗯，
我的祈求所要的，
我看重的
这些。
嗯
嗯,
嗯，
对不对？
对，其实我们生活本身呢，如果别人看到我们生活的状态有吸引他的地方，就像辉哥刚才所说的，可能你的生活状态别人看到之后觉得，哎，他的状态怎么可以做到这样呢？如果他认真去思考的话，他也许会去思考这中间的原因。这其实是一个好的方面嘛。但是我们自己在认真的过着自己的生活，我们本身是无意去刻意的去
炫耀，
对，炫耀或者装饰什么。所以关于这一点呢，我们没有必要有太多的心理负担。我反而觉得我们要努力的就是我们不是刻意的去针对我不知道的领域，针对我不知道的视角去给出一个不符合他人的一个建议。
对对，
这一点如果我们能够克服，那做这一点的人不就在网上被称为爹位吗？对吧？现在网上这么多人，就是因为他给了个建议之后，我会觉得，哎呀，他不了解，他不知道。
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听众朋友之前有人提过，你们能不能出这个职场相关的专题的内容？我发现我们好像没有这个可能一些基础的原则可以，因为基于一些好的材料可能可以跟大家分享，但是基于我们各自的这个处境来说，因为坦诚的讲，在座的三位我们各自在生活上工作上难道说没有压力吗？当然有压力，但是那个压力的体现可能确实是不那么随从大众的。所以就是基于这个点来说呢，你说就像我为什么刚刚解释那个没有办法实现真正的同理，就是这个意思。我们说人到中年啊，这四个字好像很简单，但是中年有中年的不同啊，对不对？每个人每个个体他就有不一样的地方的。
我想啊，现今这个时代，就是你总结一些怎么难啊，怎么累啊，
还挺容易的，
大家呢就其实也挺乐意听的
啊，是吗？
乐意看的，
对
不对？但是如果你说一些比较我今天如何如何，你刚才就讲到了，就是好像要一些表现自己那样，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你很难说出口。我现在我生活的我工作很轻松，生活的很愉快，我状态很好，那我平常能够拿出来说吗？我骄傲了吗？我不能够说的嘛，对不对？我只能过好我的生活，别人看到，哎呦，你的状态很好，仅此而已。
对对，
我不能把我的经验经历去分享给你，因为我一分享的时候，你的情绪马上就会抗拒，我做不到，我肯定做不到像你这样，
是是是，
对不对？
是。
那一个就可能是我的问题，我的错，
要么就是你的问题。
对啊，所以这个是很难很难去，
没错，
分享出来，
没错。所以我之前不是写了那首歌，然后我也在节目里边分享出来。其实我当时写那首歌的时候，以及最后在发那首歌，这包括整个做这首歌的过程当中，我的脑子里边一直想要试图表达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其实如果真的我们说自我成长是每一个人都要去面对的，或者说我们人生当中比较好的一个积极的状态的话，我只是想说，作为我们今天作为 一个播客的输出的角度来说，我们是跟大家一起在自我成长，我不是教你怎么自我成长的，我不是给你指出那条路说啊，你要成长你应该这样走，你应该往这儿走，我觉得我也教不了。其实就是辉哥跟张凡应该知道的，我起初写那首歌的时候，我甚至当时想给这首歌命名为太难了，对吧？因为把它当成这个播客的主题曲，但后来就总觉得如果冠以这个名字呢，歌词里边又不包含呢，就觉得很怪，所以就改成了想说的话。那天呢，就是我们在就是线下，就是有一些朋友一起聚会，聚会完了之后，当时好像就是一个感恩节活动吧，然后这个身边朋友有人听了我这首歌，就说哎，能不能现场给我们唱一下。结果唱完之后呢，啊，有一个年轻人就很感动，他说哎呀，好像写中了我的心声一样。在那一瞬间我就在想，哦，这个可能达成我的目的之一了。因为我想表达的就是，哦，我们也是在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以没干货，真的没干货，这是这个播客的。
是，我觉得这就可以了，就是我们达到这样一种陪伴嘛。这样一种陪伴，这样一种分享，而且这是这样一种比较敞开的分享跟探讨，就是可以的。我反而担心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有一天我们自己的生活跟大家脱离太远了，或者说我们自己把自己包裹起来了，我们所分享的就是都是一些高大上的，都是一些正确的事情，但是我们自己的生活却不入土了，那才是比较可怕的。
对，是的，
那就是所谓的何不食肉糜。对，中国跟外国都有这样的故事，中国就是哎，你为什么不吃肉粥啊？
对对，是的，
对吧？大家百姓都饥荒了，都没有饭吃，没有菜吃，那皇帝会说你为什么不吃肉粥啊？那没饭你可以吃肉粥。在法国也有，就是玛丽皇后
啊，血腥玛丽，
就是你没有面包吃，他说那你们可以吃蛋糕啊。他不了解，
对，
他不了解大家真正的疾苦，真正的处境是什么。
对，
其实我们过去这几年啊，三年了，一直在做的事情，我觉得就是在尝试着聊一些大家生活当中真实面对的一些事情。
对，
大家都在经历的一些事情，这些事情无关对错，就是你的立场不同，你的经历不同，你的选择也不同，但是呢，我们在分享自己的感受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是能够被大家触摸到，哦，这原来他们跟我们一样。
其实啊，老实说，我觉得我们也一样的。一样什么？一样跟说那些何不食肉糜的人，
就是跟他们一样，
是一样的。
对，
啊，
对，
不一样的是什么？不一样是我们不出名。
啊，就是我跟李诺说，我挤地铁很累。李诺说你为什么不开车呀？是吧？
对，
你可以买一辆车开。
不，我会说你别挤地铁了，对吧？找一个近一点的班上。
你就早上晚上通勤要3个小时，要挤地铁，很累很辛苦，
是
没有人理解你。但是你要想想，在山区里面的孩子4-5个小时的山路去上学，那怎么说呢？对不对？其实你人比人呢，是永远都没有办法比的。
他们真的是4-5个小时的山路，还打着灯，
对对，是
打着火把，
对不对？
对。
但是你所谓哎，我们挤地铁了，这已经在扎根了，很深了，但是你在比较别人，你还是很好很好的生活。你的目的是什么？你的目的是要把那个房贷还了吗？养那个儿子嘛，要给他好的贵族学校嘛。你所享受的其实是人家永远都攀登不上的东西了。
对，其实辉哥说到这个问题，我认为呢，我们有必要就是当然也差不多今天的时间，就是我想表达一个观点，就是我们可能今天每个人都可以找到无数的理由说自己累，但是我认为累也有区分的。有一种累是叫心累，有一种累它纯粹就是体力上的劳累，那体力上的劳累不用多说，就光挤个地铁就已经，对吧，就很疲惫了。但是那种心累会不会有可能仅仅只是我内在的这种反应的问题？比如说我们会不会看着，哦， 像之前我们可能这节目里边也提到的那个关于后浪的宣传，哇，他们冲着浪滑着雪啊，就是各种的旅行，生活多姿多彩。但是呢我却住在一个十平方的一个小屋里，然后就每天上班下班上班下班，然后就在地铁里边穿梭。那我就觉得，那我为什么不能够过那样的生活呢？这种的思想，这种的就是在内心的这种反复的琢磨，可能会让我们觉得累。然后呢再加上互联网上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观点，说哎，你平均日薪时薪要在多少才算是这个你的劳动力的最大体现，那么你就会在想，哎，我一个月多少钱。前两天我在看那个有一个短视频啊，我自己还没有核实，就是说有一批湖北的这个农民工去到了香港，然后就去做这个基础建设嘛，然后说是月薪3万，对吧。我当时我就在想，我说我们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们的想法是什么，或者我们的注意力是什么？我可能第一时间看到的就是3万，对吧，我一个月3万嘞，对不对，那真不少了。但是我后来转念一想呢，以前认识的香港的朋友房租月租就1万多，就是你知道吗，就是我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可能只关注某一个点，然后呢在这种对比和较量底下呢，我们就觉得哦，好像我现在的付出跟我的回报不成正比，然后我心里就开始出现了心累。而且辉哥刚刚举这个例子虽然很好，但是我也觉得这也是在一个危险边缘的，就是以前不是有人说过你不要歌颂苦难嘛，对吧，就像很多人说就是有一些经典的那种鸡汤，说如果你感到累的话，你就去看看凌晨的菜市场或者是街道的环卫工人，对不对。然后那有人就是所谓清醒的言论，就是说我为什么我在累的时候要看比我更累的人呢，我累的时候不应该是休息吗？这个观点我认为是对的。但是呢我其实有的时候我在深入的在想，难道说你觉得累的时候看看其他更辛劳的人，仅仅只是为了获得这种心理上的安慰，觉得啊他们比我更辛苦，然后我就得到满足吗？不是的。
对，我承认这个肯定是不正确的。我想说的是呢，就是这个累啊，无论你身体的疲累还是心累，其实你要知道不是单单你累，你不是说只有比你更底层的人他比你更累，所以你有优越感。你要想想比你优越的人，他可能比你更累，比你优秀的人比你更努力，
对，
他不累吗？那他不一样在哪里？你要知道不一样在哪里。比你更累的他可能4-5个小时走山路，他都愿意走，比你更优秀的人他也整天在那个什么实验室啊，在10-20几个小时或者3天3夜都不睡觉的人，大有人在，对不对。那我们不说远的，说一些运动员
啊，对，是的，
苦吃的少吗？
是，
对不对。那有什么不一样，跟你的不一样，所以我们要找寻这个根源嘛。
对，
就是我觉得呢是他所期望的，他的希望，我们为什么常常说哎呀真的很累啊，这样工作有什么意义呢，生命有什么意义啊，整天在这样劳劳碌碌，因为他就是没希望，对吧。你是一个研究员，你有希望，哇，这个研究我达成了什么目的。
对，
我作为一个运动员，我通过这样的努力我能够拿到什么的成绩，对不对，我今天快了1秒，就是1秒，对不对。他的希望不一样。那你个小学生翻山越岭的走4-5个小时的山路，他什么，他很有希望，那种光明的前途在那里呼召他，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在城市里面天天做牛马的人啊，他其实他感觉最累的，你所谓的心累，就是其实没有希望，
没有那个目标，
明天没有盼望，好像明天也一样，
是
没有结束的那一天了。
对对对，
哇，30年房贷，我现在才5年6年，10年还有20年，怎么过，对不对。所以那种状态才是最折磨人的。
对对对， 尤其是当我们经历过一些很明显的这些波动的时候呢，我们就更加意识到说，哦，原来我曾经信任的东西不可靠。比如说房子是不动产啊，但是呢如今它确实不动了，但却绑在我的身上，就成为一个巨大的负担。然后呢，就我觉得辉哥刚刚这个补充是特别好的，就是对于一个有自己清晰目标的人来说，他的每一天呢，无论累或者不累，相对来说对他来讲，他的意义价值就是在于靠近我的那个目标。
嗯
嗯，
所以无论是你看奥运会四年一届，世界杯四年一届，那对于这些在役运动员来说，他四年的时间就为了准备那一次的比赛。
嗯，
那你也可以说他就是阶段性的目标。
其实我自己就读书的时候就深有体会
啊。
我应该以前也说过，
嗯，
就是市区啊，搞了个学生运动会，
运动会
，那大部分呢，
你去踢球是不是？
什么短跑啊，就是跳远、跳高等等、啊，
就是田径嘛，嗯，
运动会嘛，
对对对，
在大球场里面举办，
嗯，
那基本上多数都有人报了，
对，嗯。
那我觉得我的身体条件我那个时候不算高
啊，
那什么都拿不了成绩了但是我一看那个长跑三千米
长跑
长跑三千米
没
有人报，
对，
男生的只有两个那连我就两个嘛，
那你一定拿银牌是不是
前三就没错了对吧，但是
我也报了三千米，
但是我不能辜负这个比赛啊所以我在报了名之后到比赛之前不是有一段时间其实我从来没长跑过，
对对，
就跑一百米都气喘吁吁我就去训练自己去训练就一早五点钟就起来到那个公园去跑第一天就跑两三百米就
不
行
了
但是我到比赛的之前我可以跑出那个三千米就是你有那个目标嘛，
是
你要激励着自己虽然我才得第二名
我觉得可以叫倒数第二
对
哪有
倒数叫
倒数
第一
一共三个人呀
一共
两
个人
、哎、
他是正数第二倒数第一
第二我也报了三千
这比较优秀的
是运动会嘛
起码
跑完
了嘛
跑完
全程对
不对我们那个运动会呢是积分制的比如说其他的田径项目呢是按你的名次一二三名有积分但是三千米呢只要你完赛
完成跑完就行
就有积分所以我虽然是倒
没有出赛的一上去就决赛了
对对对就积分嘛完赛了我完赛了
而且呢我告诉你因为只有两个男生嘛所以跟女生是一起开跑
其实你成绩还不如女生、
那个就不要说了
真真正正的倒数第一名
没有哪有啊
其实辉哥举这个例子特别好我觉得以前可能都会有类似的这种关于自我成长的一些建议或者说理论吧就是说你要找寻到自己的目标但是其实我们大多数人感到疲惫的原因就是正如辉哥所说的我周而复始的奔跑但我却找不到奔跑的方向就是那种感觉让我们觉得无力但是如果你能够找到一个具体的清晰的目标真的可能很简单哪怕就是早睡早起对不对就是等等这一类的我认为其实它是可以去练习的就是比较担心的就是我认为是我们整个环境里边它在不断的训练我们这种什么呢叫做抗击打能力但是这种抗击打能力训练久了之后呢我们对目标就不再抱有希望了举个例子来说以前呢玩游戏就是早期的那些游戏真的你只需要花时间花精力你要努力的去研究你就可以打出不错的成绩来对不对就像那些专业的电子竞技一样但是呢现在大部分日常我们接触的这些网游啊手游啊不需要掏钱就行对吧我买厉害的装备 我就可以达到一个好的成绩了。
对你不买肯定达不到。
对，那所以其实这个导向就变成说，哦，我就要多挣点钱咯，对，我挣钱我就可以氪金了。但事实上呢，就是你自己努力的这个过程你就没有了，你没有办法享受那种阶段性的这个成就带给你的满足。所以我以前看过一个关于这个工作的一些分享呢，他也其实特别讲说，在工作的过程当中本身它应该就可以给我们带来满足感的，就是这个工作本身，而不是那个工作之后我有什么报酬啊等等之类。当然那个报酬呢是另外一回事，但是理论上来讲，一个好的工作或者是一个好的工作的状态，它本身就是对你的一种奖励的机制了。
但是问题上现在找不到，
对对对对对，
这样的工作啊，
是，就是我为什么你看还是要落到这个道歉这回事，就是因为其实我们面对的大的环境是我们现在在去寻找的这个成本或者说这个路径就不断的就是在增加的，就是我要找到一份好的工作，找到一个好的伴侣，这个中间我要付出的代价或者花费的心力不再是一个就是相对简单的了。
对，所以通常你是成功人士，你说什么都是对的吗？对吧，就是换回来说，就是你说出这样的话或者你认同这样的话，你代表了其实你已经是在成功路上
啊，
对不对？
有道理。
那你就别道歉了呗。
哦，我还是要道歉。因为刚刚那个话是辉哥说的。
我是坚决不会道歉的。
你不是，你有的时候还真道歉，但是就不敢嘛。就不敢而已，还下次还说。
那对，
不是，那这不是真道歉。那是虚假。
你自己不要这样认为吗？
我就是错，我是承认，但是呢我不会改。
认错，认错不改。对，大概就是这样吧。我觉得这一期呢，可能确实是一些就是个人的抒发，但是这种交流的这种状态我认为也是很好的，尤其是我也鼓励我们的听友朋友们，如果在你的这个生活当中真的就是遇到一些，你认为说你想要找人来聊一聊分享的，我们非常欢迎的，
对，
虽然我们没有什么，
或者可以针对刚才李洛说的认为很好这一句话来回应也可以。有不同的意见可以提啊。
啊，对，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就是辉哥不敢啊。好了，那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了。我是李诺。
我是张凡。
我是刘辉。
拜拜
拜拜
拜。